我把这个所谓的利益人天这些事情呢，大分做了三段啊，就是后面这个啊是两段啊，普光学文明瞻礼供养的利益，还有这个诵经持名的利益。那么第一大段呢，就是所讲的故事呢，都是在这个文明瞻礼供养啊这一方面呢所得到的利益。文明就是听到了地藏菩萨的名号啊，这好像很容易，但是也不见得啊。我觉得如果我们做个统计的话，在这个世界里边有多少人听过地藏菩萨的名字，可能比例还是蛮小的啊，比例蛮小的。以前我记得这个在台湾的时候，很早看到有人做一件事情，我那时候也不知道他做的对还是不对，有时候就弄一个铁牌子，弄个阿弥陀佛，每个电线杆上给他钉个牌子，逼着你去看。这个现在想想看，这可能也是功德了，如果不违背这个什么公共的什么什么什么法令的话，也算是功德。瞻礼呢，瞻是这个瞻视，眼睛去仰视啊，礼呢当然就是礼拜啊，敬礼。供养啊，这我们都懂啊，就是拿一些这个生活啊所需的一些东西呢，一些物资来啊奉献啊，来奉献。当然这里边呢，我们说供养，这是讲的是财法的财的供养。如果是法供养的话呢，就是属于精神上的供养啊。那么这个养呢，为什么要供养呢？这个养本来就是有这个生养啊，就是我们这个生活所需的这些东西啊。那么具体的故事呢，我们看下去比较清楚一点。所以这个菩萨呢，这一段我可能刚刚没有提啊。这个普广菩萨问的问题之后，世尊给他回答啊，他说：“世尊告普广菩萨及四众人，谛听，谛听。吾当为汝呢略说地藏菩萨利益人天福德之事。”四众我们前面提过了啊，就是信佛学佛的呢，主要是分成男女啊。如果不分男女的话呢，就是两众，一个就是出家众，一个是在家众。好，那么普广白言：“唯然，世尊，愿要语闻啊。”普广说：“我很高兴来接受。”佛告普广菩萨，第一个故事他说：“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名者，或合掌者、赞叹者、作礼者、念慕者，世人超越三十劫罪。”他这里上来呢说这个善男子、善女人啊，这个在佛经里呢，佛典上常常会看到啊。当我们称呼一般的学佛的人的时候呢，我们都就这种方法称呼。像在《金刚经》里面的开头也是有提到啊，这个善男子、善女人。那么怎么样的人叫做善男子、善女人呢？简单的说就是有行善啊。那么更具体一点讲，有善根。所谓善根跟行善有什么不同呢？行善就是你做了善事了啊。那么做了善事可能做多做少，但是说有善根的话呢，就是说你做的这个善事呢已经有基础了，变成有根啊。我们初种一棵树下去啊，根还没有落实，这时候这个树呢可能不见得能活得下去。但是等这个树的根呢开始渗透到这个土壤里边深处的时候，你那时候再看着这个树呢开始真正的开始茂盛起来啊。所以有根跟没有根差很多。那么在佛经里讲这个善男子善女人的场合呢很多，所以我想呢也不是说有一个很明确的这个标准。我想随着这个有些法门的要求不一样，那么也许对所需要的这种善根也有不同，不是有一个绝对的含义。甚至于有时候呢，这个善男子善女人呢变成了我们对这个一个学佛人的一个好像是一个敬语啊，一个尊称。就像我们现在啊，有些人很尊敬，看到人就说啊某某菩萨，那么不管你是不是菩萨，他都叫你某某菩萨。但是我想呢，基本上我们把它呢解释作是有善根的呢，是可以的，只是说你善根需要哪些善根啊。那么最基本的善根，我们可以说是世间的善根。世间的善根呢，就是你行了十善。我们记得前面讲做十善，五戒也包括在十善里边，那么就是身业啊，这个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语啊，这是属于身啊，不杀不盗不淫是身业。那么不妄语啦，不这个两舌不绮语不这个恶口，这是口业。然后呢不贪不嗔不痴，这是意业啊。 所以如果有行这个十善的话呢，在世间就可以算是一个好人啊，将来呢就有这个升天的果报。所以这十善行得很多啊，很踏实，那么到变成了一种习惯啊，变成了一种性格的时候，这就是有善根了啊。那么如果进一步，他譬如说学习这个佛法啊，那么加上一些个修行啊，那么也可以说诵经啊，或者是念佛啦，或者是啊等等之类，甚至于呢这个受戒啊，还有人的出家了啊，更进一步啊，这样呢都是善。那么这个善根又更进一步啊，我们把它叫做出世的善根好了啊。那么如果再发了这个大心，要做菩萨，要度众生，也实际上呢实践了很多度众生的这个事情，那么这个呢，这种心发下去呢，终究是要成佛的。所以这种善根的累积会成佛，所以这个善根我们可以说是这个菩萨啦，或者是这个大圣啦，或者是这个成佛的善根啊。所以可见呢，随着这个要求的不同呢，我们可以有不同的善根啊。那么我想在这个经上，到这里的我们这本经典上来讲的话呢，可能我们把这个善根呢，只要落实在这个世间的善根上啊，应该就够了啊，不能要求太高啊。因为地藏经面对的这个众生呢，是比较这个一般的众生啊，他并没有要求你要出家啊，要这个精进的这个学佛啊，所以他利益的这个众生呢是比较广的啊，包括这一般的这种善人他都可以利益得到啊，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善男子善女人呢这样的来理解。但是总而言之呢，这是一个条件，也就是说你如果想得到后面所说的这些法门的利益的话呢，可能你基本上需要是一个有相当善根的人啊，才能够得到下面的利益啊。如果你是一个十恶不作的人，或者是恶业造得多的人，那么你未必能得到下面的利益啊。那么他这个做了些什么事情就能得到利益呢？这个事情实在是太简单了啊。听闻了地藏菩萨的这个名字啊，只是听过这个名称，然后呢听了名字以后呢，不同的就是说他对这个地藏菩萨呢升起了信心啊，升起了信心，升起了恭敬心，于是他能够做下面这些动作，所谓合掌啊、赞叹、着礼、念目。合掌这个呢，在佛教的国家呢就变成了一个好像像这个敬礼的一种方式啊。我想大家很到了佛教国家，我以前常去泰国啊，在那边跟你这个敬礼啊、打招呼都是用合掌的方式啊，这是因为佛教的影响。除了佛教有没有其他宗教用合掌的？天主教用合掌，还是啊？那这个合掌呢哈，有没有大家学佛有没有问到为什么要合掌？为什么这种方式啊？其实你去体会一下啊，可以体会得出来。我们这个手哈，大家知道有很多东西叫做手印，对不对哈？这个手呢，你用不同的方式，用不同的这种，比如说用这样捏法或者这样捏法啊，你看在佛学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手印啊。那么有些人用这种手印可以治病，治自己的病啊。有些人是用手印去做些什么别的事情，不一定的啊。那么他意思就是说，这个手呢，你通过不同的这种方式的这种组合动作以后呢，它会对你的生理上产生一种效果出来啊。那这个道理我不知道一般人怎么解释。那么在我想我们中国，从我们中国的这个中医的生理学来讲的话啊，因为这个手指头呢啊，十个手指头都是经脉的一个起点或者是终点，都是经脉的起点或终点。当然也有人用一般的神经的解说，我们手上的神经非常的这个很多，所以我们感觉手的感觉非常的敏锐啊。那还有一个道理呢，就是在中国来讲，这是中国人讲的比较多的呢，就是阴阳的道理。中国人讲阴阳讲的比较多。那么如果从阴阳的观点来讲的话呢，这两个手左跟右从阴阳的观点讲是不同的啊。譬如在中医来讲的话，左手是阳，右手是阴啊。所以虽然你这个手指上面有同样的这个经络 啊，最近我们同学有学这个经络学，应该很熟了哈、啊。像这个什么是肺经，对不对啊？这个大肠经，这个是三焦经啊，这个是这个啊，这个对不起，这个是心包经，这个三焦经，然后小肠经加上心经都在小指头上，不过是阴面跟阳面的差别。经脉两个手是对称的，都一样，可是虽然是对称一样的，可是它有阴阳的差别。那它的感觉就是说呢，因为我们这个身体哈，从外形来看都是对称的，从这个中线上看是一个对称的东西。那它不是偶然的，因为它内在的这个经脉上就是一个对称的，所以因为有一个内在的对称呢，所以我们外形才变成对称出来啊。那这就是都是包含在我们这个中国这一套阴阳的学说里边。这个学说其实跟我们讲这个佛家讲解脱其实是很有关联的，很有关联的。那现在你把这两个手一合，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这个阴跟阳，对不对？结合到一起去了啊。这个阴阳结合到一起去这件事情呢，在我们中国人这一套这种，包括我们道家的这一套东西里边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啊。你看我们这个脉分左右，就是分阴阳，而且我们讲十二条经脉，刚刚我讲的是六条，手上六条，脚上六条，对不对？左边各对称，就是左边有十二条，右边有十二条的意思。我们有一条脉呢在正中间的，大家都知道，这是一定每个人都听过的任督脉，对不对？前面叫任脉，走后面背脊骨上叫督脉。这一条脉为什么叫做奇经？就是我们这十二条经脉叫做正经，正规的正，可是这个任督这条脉叫做奇经，奇怪的奇，这个奇其实是奇的意思，奇数的奇的意思哈，奇经。原因就是说呢，我们这十二条正经呢，就是阳跟阴分得很明白，阳归阳，阴归阴，分开的。而这条奇经的话呢，它是阴跟阳是结合在一起的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说打通了这个任督脉以后呢，整个生理上会产生一种很特殊的变化，很不寻常的变化。意思就是说，你把这个阴阳给它接通了之后，它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呢，生理上或者心理上产生一种所谓的超越。我为什么要讲超越呢？因为我们世俗的这个世间呢，从佛学来讲的话呢，都是落在一个分别的世界上的。我们要把阴跟阳分开来，我们才能够产生意义，才能对，比如像我们一定要分男的跟女的，才能够有意义。如果男的跟女的不分的话，这就世界就少了很多，少了很多事情了啊，就少了很多事情。一样，我们的身体也是如此。可是这个分呢，是让它显出现象的一个很基础的一个动力。就像我们讲，你一定要把男的跟女的分开之后，才会有男相跟女相。如果我不分的话，这世界就少掉一个现象。所以现象是所谓虚幻呢，就是它是用这种分别的方式呢，给它显现出来的啊。这就是我们世俗的世界。可是这个空观的话呢，是要讲相通，要讲圆融。所以空观呢，就是反过来要告诉你，这些分别事情的当下呢，它不是真的可以分别，它实际上呢，好跟坏是相通的。表面上看呢，好跟坏是截然两个对立的事情，然而从空观上来看的话呢，好跟坏是相通的一件事情。所以如果你只看出它分别的那一面，你就是一个凡夫俗子，世间的人。你如果看出它相通的那一面，你就跨越了这个凡夫的境界，比凡夫的境界要高上一层。这就是我所谓的超越的意思啊。因为有这种精神上的超越，所以也就同样有生理上的超越。所以呢，你就会有些人通了任督脉之后呢，会显现出一些特殊能力出来。你就所谓特殊能力，就是一般人没有的能力啊。并不是说一定是神奇，它还是自然的事情啊，只不过呢一般人没有。所以这就说明一件事情，说这个阴阳融入生理上，我们讲这个通任督脉的概念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我们把这两个手一合的话呢，它也就是把阴阳呢做了某种程度的一种结合。然后呢，你再注意一件事情，大家可以做实验的话，这就是一个手印，这也是一个手印啊。如果我们在合掌的时候，你把你的心念呢就放在你两个手合掌的掌心这边，你来感觉一下，大家都可以试一试，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这样问好了，你有时候去很恭敬的去拜一个佛或者拜一个老师，我们在合掌，对不对？你可能没有很注意到你合掌有什么用处，其实你合不合掌有差别。你平常我们合掌的时候不注意，就像我们有时候合了掌了，我们其实没有注意我们的手掌，我们在讲话，心里在想别的事情，掌只不过归他合掌，心在想别的，甚至你不觉得合掌有什么了不起，有什么差别。所以我刚刚请大家体会说，当你把这个注意力放到你的手掌中心的时候，什么不一样？合跟没合有什么不一样？讲有热，你很厉害。他这个合起来你这么一放的时候呢，你会你稍微再感觉久一点，因为我们的时间也许不够哈，有时候或者大家平常没有说习惯这种用心去感觉哈，所以一时呢你可能还分不出来哈，回去再做做实验啊，尤其是譬如说你有时候心情也许乱的时候或者是什么时候，你突然就把掌合合看啊，那时候你就很明显，因为那个对比比较强烈一点啊，就是说你一合的时候呢，说句良心话，就是说其实呢就是你的心一定会静下来。为什么会静下来？因为这个合掌你一注意到你的掌心的时候，它阴阳一合的时候呢，你没有办法起分别，你没有办法起分别的意思什么呢？不能起思念，思念就起不来啊。所以你真的拜佛的时候呢，这样子拜，把注意力稍微一放在这个地方的话呢，这时候你的这个就是很，你的这个心就专一了，那么诚意就集中了，啊，这个应该是说合掌的真正的这个方法啊，是这样的啊，所以合掌其实效果蛮大的，不要小看这个合掌哈，就是又最早像你像如果像泰国人一样，随时随地都合个掌，他那合掌没有什么差别，因为他心里在想别的事情啊，合掌只不过是一个动作而已。但是即使这样，你心里没有体会到他，其实你这样合着掌的话呢，对你身体都是有好处，没有坏处。我们常常在拜佛的时候，我们说一心，对不对？就是专心的去拜佛。所以你合掌的话呢，会帮助你专这个心啊。其次，他说这个赞叹啊，赞叹呢，就是称像我们佛这样子称颂这个地藏菩萨，就是一种赞叹啊。目的呢，就是把他这个功德哈，不管是我们赞叹地藏菩萨，就是把地藏菩萨的功德呢，给他用语言的方式，用观念的方式，给他表现出来啊，这就是赞叹。那你说地藏菩萨本来就那么好了，我赞不赞叹他都不会真正影响到地藏菩萨，所以他好就是很好，所以我赞叹他有什么意义呢？那只是表示我的一种诚意吗？当然表示诚意也是一个道理啊，就是说那么我真的是对地藏菩萨呢非常的这个啊恭敬啊，非常的这个钦佩啊。但是这个赞叹本身呢啊，其实是对修行上是有意义的事情啊，对我们自己的修行，不是只有说只是给人家一个 praise 而已。因为怎么说呢，我们譬如说我们知道一尊佛观音菩萨，我们知道他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功德啊，地藏菩萨也好，佛也好，释迦牟尼的阿弥陀佛，但是呢这些概念如果不透过你的语言给它组织出来讲出来的话，这些概念就很模糊啊，那些概念很模糊。所以现在呢，如果说你能够把它经过你自己的这个理解以后呢，把它变成一种语言给它讲出来，实际上用语言给它讲出来，讲一遍的话或者讲很多遍，那么就使得这些佛菩萨的功德呢对你而言呢变成是一个很具体的事情，很清晰的事情。而这种变成具体和清晰之后呢，它就能对我们身心产生一个作用出来啊。也就是说我们常常说我们啊成佛的威力，成佛的功德，怎么去成他的功德，我们连他的功德都搞不清楚，只是泛泛的在讲而已，所以讲了半天这功德没有内容。今天我把它赞叹了一遍之后，这个功德的内容就具体了，然后经过这种方式思维之后呢，也可以说这时候佛这些功德呢才真正的进入到我们的身心里面去，才能够对我们产生加持力出来啊。所以赞叹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你看我们这个经上啊，这个赞佛的地方很多啊。那么你说这些人怎么这么喜欢赞佛，那这赞佛本身是一种修行啊。 好像我们在这个另外一本经我提过的这个地藏十轮经里边就有很多赞这个地藏菩萨的这个句子啊。我们这本经上都是用故事来讲啊。那么呀，最后面那个有一节倒是有一个很长的偈子呢，也算是可以算是对这个地藏菩萨的一个赞叹啊。像这类东西的话呢，如果我们能够去常常诵读的话，那么也就能够造能够得到这个赞叹的这个利益啊。然后这个坐礼当然就是用身体去礼拜啊。那么我们通常有时候坐礼，不管是小礼拜还是这个大礼拜呢，都是整个身的一个动作啊，所以是全身的一个动作。我们在这个合掌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是这个全心啊，把这个心收拢来了啊，对这个菩萨呢，把我们的全心奉献出去的一个恭敬啊。那么这个坐礼的话呢，就是我们用全身的动作啊，来表达我们全身的一种这种敬意。那么赞叹是我们用我们的语言的方式啊，来赞叹这个菩萨，也表达我们的这个敬意啊。所以这三个呢，其实就是包括了我们这个身口意啊三业的这种修行和供养。另外加上一个所谓的这个念目啊，念呢，他用这个念啊，这种一般来讲这个念是爱念的意思。但是在我们对佛来讲，当然不是我们一种感情上的爱念啊，实际上的这个念呢，其实就是我们一种心上的一种细念啊，我们的念头呢绑在这个佛菩萨的身上了，跟佛菩萨呢粘在一起去了，这是一种念啊。那么会有这种念呢，就是我们对这个佛菩萨呢太喜欢太欣赏了，所以呢念念不舍啊，就造成这种念念不舍，随时随地呢会想起这个菩萨起来。目呢当然就是一种羡慕啊，羡慕的意思就是把这个菩萨呢当成自己的一个模范，当成自己的模范，所以你会去那么向他学习，会去跟他亲近啊，这就是念目的意思。所以合掌赞叹坐礼表达了我们身口意对这个地藏菩萨的这个尊敬，那么这个念目呢更深一层呢，把我们的这个内心呢跟这个佛菩萨呢给它连接起来啊，这是这四句啊所大概说的含义。所以如果能够做到这个样子呢，世人超越三十劫罪，哦，这个不得了了啊！我们知道一劫很长啊，这个劫呢，不管它是大劫也好，小劫也好，都是蛮长的啊。然而能够超越三十劫罪，我们在三十劫里边所造过的罪业呢，都可以被超越过去啊。超越就是跨越，这个超越只是跨越的意思。那么你知道，你如果跨越过去什么意思？就是不再受它的障碍了，也就是说这些业呢，被你啊。就是说不再能够对你影响，也就是消业的意思啊，就是消业了，能够消掉三十几劫的这种罪业啊。当然这样想起来的话呢，我们会觉得就像我们看前面这个地狱一样，也是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啊。只是听到了地藏菩萨的这个名号，然后呢做了这些很简单的合掌赞叹坐礼啊，那么当然心里要升起这个念目的话呢，这也是必须要对这个菩萨呢有相当的这个诚意跟敬意在里边啊，才会产生这种念目啊，就可以超越三十劫的罪啊，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那么这个不可思议呢，我们要解释呢也不是那么容易解释得清楚，因为以前我就跟诸位谈过，我们的因果呢实在是一个太复杂的世界啊，我们这个脑袋呢太小了，呵呵，要去理解这么复杂的世界呢，实际上是不 capable 的东西啊。所以并不是说它里边没有一个理路，从因果的角度讲，任何事情的发生呢绝对有它的理路在里边，不可能没有理，没有道理，只是呢要把这个道理呢从我们的角度来思维清楚是很难，所以变成不可思议。那不可思议的同时呢，也就是彰显出来这个地藏菩萨的这个大威神德啊，因为地藏菩萨有这种威神，才能够造成这种不可思议的现象。所以在我们的立场的话呢，我们只能够信任这个地藏菩萨啊，相信的这个事情是可能的啊。当然我们也自己会反省，那像我们在座的同修呢，这几个条件好像都满足了，是不是？我们也这个听到名称呢，也合掌过了， 赞叹我不知道大家做的多不多啊，做礼是常常做啊，这个念目也应该有啊，因为常常我们在修这个地藏法门，所以照说我们可能超越的应该不止三十劫罪才对啊。不过因为这个总账我们看不到，这个账簿账本子我们看不到，所以三十劫的罪消掉以后，我们还剩下多少这个存款的这个余账还看不清楚，所以很难判断说啊，对我们现生自我呢影响到什么程度啊，乃至于说对我们后生的影响到什么程度啊，都很难去啊，很难去看清楚。再说呢，虽然三十劫罪从我们的眼光看来是很长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量啊，可是你想，如果跟我们这个众生这个过去的这个历史来讲，我讲我们的历史是多生多劫，我们这个生命的这个系列已经存在的时间可能更久更久。那么把这个三十劫放到我们这个生命的历史里去，可能还只是一小段而已。好，我们再看第二个，这是这一段我把它叫做文明呢礼赞的利益啊，所以我特别把这个赞呢放在里边，因为这赞叹在这里边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当然还有这个念目了哈，这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些条件。第二个呢是立相瞻礼的利益啊，就是去给这个菩萨呢塑个像啊，或者是画个像。我们来看这个经文，普广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或彩画形象，或土石胶漆金银铜铁，作此菩萨一瞻一礼者，世人百返生于三十三天，永不堕于恶道。假如天福尽故下生人间，犹为国王不失大利。这是这一段啊，所以这一段呢，当然基本的条件一样的，你必须先是一个善男子善女人，然后你做什么事情呢，就是去啊造这个菩萨的像啊。他说你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造像，譬如说你可以彩画啊，就是用彩这个彩色的画，像我们这些都是彩画啊，这些都是彩画的像，或者是土石胶漆啊，那么金银铜铁这些不同的材质。我们知道这个像有几种啊，你画像啊，另外呢我们叫做塑像。塑像是怎么做，有些时候是用这个，很多时候用到土啊，或者有些时候用一些里面用一些材料先做一个骨架，然后把土敷上去啊，然后在外面给它修好了以后，再给它装金啊，怎样的变成一个像出来哈。所以这个土，然后你需要用到，可能需要用到胶啊、漆啊，然后你外面涂漆的、啊、就是漆像。石头的话呢，或者是铜、金银、铜铁，那么这里边可以做什么？可以做像石头，通常是用来怎么？用来雕像。有些人用的铜雕，有人用石头雕啊，石头雕的时候比较多啊，有人用木雕，像我们这个像就是木雕的像啊，直接雕刻出来。那么另外就是铸像啊，铸像就是用金属去铸啊，比如说我用这个把金属熔掉以后啊，做一个模子啊，给它铸一个像出来。所以我想这个铜啦、啊、或者是可以啊，通常铁的话应该都是铸像的哈、啊、铁都是铸的。我们这一尊像阿弥陀佛像其实是铁铸的，里边是铁的，那外面呢装的这个金啊，所以各种不同的方式都可以做像。但是重点是说呢，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去做像，做出来这个像以后呢，你只要一瞻一礼，这么小小的一件这个修行啊，这么小的一件事情，就可以得到后面这么大的果报。一瞻就是看一下，一礼就是敬个礼，看一下敬个礼啊，得到什么样的果报呢？百返生于三十三天，可以到三十三天这边生一百次。你第一次生到三十三天，活了很久很久，三十三天的寿命很长，很久很久以后，天报这个寿报尽了就死掉了。死掉以后再投生呢，他不落到下三道去，他又去再做天人，重新生做天人啊，就好像我们人一样，我们人有时候在神里面做人做了好多辈子了啊，今世时为人，下世又为人啊。那么他是呢，不断的作为天人啊。而且呢永不堕于恶道啊，那 永远不会堕到恶道里去。而且他说呢，假设天福尽故下生人间，因为你不会堕到恶道了，所以天福完了以后的话就是下生人间，到了人间还是一个不错的人啊，你看还可以做国王呢，不失大利啊，是这么一个果报。这里呢，为什么你说一沾一礼可以有这么大的果报吗？我想这里边一个很大一个成分呢，是说明这个造像的功德。在佛很多经典里面有这个什么佛说造像功德经呢，还有什么造立形象功德经呢，还有基本经，就是来描述呢你造这个像的功德有多大。那造里面那个功德来讲的话，那都是很多了，都很好很好的功德。在我们前面谈这个婆罗门女的时候，大家还记得这个婆罗门女呢，就是看到了这个见到这个仙佛塔寺，看到这个佛像很庄严啊，他就去问佛去了。所以这个佛像呢，那么的确是很有这个意义的一个东西啊。所以你造了像才会有那么大的功德啊。照那个经上讲呢，我大致把它稍微这个综合一下，因为讲得太细了，有些地方呢我觉得也是不容易理解啊。但是基本上啊，你可以看出来呢，你造了一个佛像之后，最直接的好处就是你自己会有一个好相貌啊，这个果报已经很引人了，对啊，下来辈子都会有个好的相貌。然后你呢又会这个在这个生活上也很富有，生在富有的人家里边啊，而且你还生在这个尊贵的人家里边，所以不但富而且贵。然后呢，你的家庭又可以和睦啊，不会有这个家里面的这个家庭问题、纠纷啊这些事情啊。那么，并且呢，还进一步呢，你有很好的因缘可以学佛啊，这当然，你造的是佛像，就种下一个种子下去，所以当然这个以后学佛的因缘呢是很好的。我想这里边呢，还是有讲究啊。一般我们晓得很多在外边这个，比如说有卖佛像的啊，造像，有些以前的人他们有些像就是雕刻师傅要自己雕了啊，雕像。这些人呢，即使是做生意啊，即使是做生意做买卖都有功德啊，不是因为他做生意他就没有功德，还是蛮有功德。所以如果你更用一种学佛的心态来造这些像的话，那这功德就更大。像的功德这么大呢，其实是很容易理解啊。你看那个人世间，我刚刚不是讲了吗？世间就是要有许多的分别，要有许多的这个现象来，我们才能把握得住啊，否则我们把握不住。包括我们刚刚讲这个赞叹，也就是要把这个功德的内容呢，化成我们能够掌握的这些事项概念啊，才能掌握得住。所以我们从一个世间人要去能够学佛的话呢，我们需要能够，我们的心态上呢，需要能够把握住一些具体的东西。佛已经不在世了，菩萨也不在啊，菩萨用不同的方式化现，我们也不认得，所以我们能够比较容易掌握的东西就是佛像跟菩萨像。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佛像跟菩萨像就变得非常的重要。一方面这个佛像变成我们一个可以这个捕捉的一个对象啊，佛他们的一个象征啊，变成一个象征。还有呢，这个很重要的观念，也是我以前跟大家也谈过这个观念。我以前跟大家谈的是说这个佛的名号，对不对？我说为什么念佛的名号有这么大的功德，记得吧？啊，因为名以全实，它中间有一个关联在里边。今天我们看到的佛像也一样，你说它是佛吗？它毕竟不是佛啊。可是呢，因为我们造了这个像以后呢，我们把这个像呢跟佛产生了一个什么？产生了一个讯息上的这个连结。所以呢，他虽然不是佛，但是呢，他的确可以通于佛。于是就好像我用另外一个例子曾经举过，就是像我们这个电脑，现在大家都喜欢说啊，我按一个 icon， 这边一点那个点啊，我就可以到一个什么地方去，或者到一个网址，或者开启一个运算啊。也就是说，那么一个符号本身其实本来没有什么意义在里边，可是，一旦你给它做了这么一个连结之后，那个符号就变得很重要了，它就代表了那个具体的内容在里边，所以你只要把它按一下，它就连结过去了。所以今天也一样，我们看到佛像以后呢，我们的这个诚意虽然是面对这个佛像，可是这样子呢，也同时就让我们呢，透过这个佛像呢，跟这个所谓的佛呢，产生一个连结。啊，这是一个，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有这么一个媒介的作用在这里啊。因此呢，你如果造了很多的像啊， 可以让我们学佛呢有这么一个方便。那么当然另外像还有一个好处，就像我们刚刚说呢，有些在电线杆上贴了很多阿弥陀佛哈。那今天如果我造了很多很多的佛像，使得这个众生呢不管走到哪里去，东走西走都会看到一个佛像，那么就给他结了很多的缘分啊，让他结了很多的佛缘。在《法华经》里面呢，我们常常引的一件事情啊，他说，你看，如果他说有人走到这个庙里面去哈，他如果只是合掌一下子，只是合个掌，或者呢连合掌都没有合，只是举个手，或者只是小低头，微微的低个头，也不是那么尊敬，去磕个头，没有，连这个鞠躬都没有，连个小低头啊，那或复但合掌，或复合掌，或复但举手，或复小低头，就这么一点点的因缘呢，皆共成佛道，就是 eventually。只要有这个缘种下去了，这么微小的一个缘分啊，他对佛可能也没有太大的敬意啊，但是因为这么一个微小的缘分呢，就给他种下了一个成佛的种子，他将来就有成佛的这个可能性，就很容易，就不说很容易，就是说他就已经几乎说是走上了这个成佛的这条路子去了。所以就是这就说明了说呢，你这个缘分虽然小，但是呢这个小小的缘分，像我们讲业一样，你造一个小的恶因，它会变成一个很大的恶业啊！不可以这个不可以贪图侥幸啊，不可以这个小看它。同样，你造一个善业的话，它也可以发展成很大的一个结果出来啊，一样的道理。所以这个呢，都是我们造像呢，它的一个功德所在啊。当然，我个人呢是非常强调一点，就是造像是很好，但是呢，一定要造好像啊。因为好像呢不但功德大，它真的给人带来很多欢喜啊！有些人真的就是因为看到佛像喜欢，所以开始慢慢的接触到佛教。如果你给他画一个佛像不好看，他也许就没这个念头起来了啊！所以好像不好的像差很多。我这个班上没有讲，我们找这个佛像的因缘是蛮好玩的啊。我们道场弄好了以后缺一个像，然后想说这个一定要找一个我们满意的这个佛像。我自己给自己想说，这个佛像不那么容易找啊，可能至少给自己要半年的功夫，说不定都还不一定找得到。你如果找人去，我可以很容易就是花钱请人家去雕一个像，可是你知道雕像有一个问题，那个木头很贵啊，这个我们这个木头也是很贵的木头，你知道这一尊佛那时候在市价啊，就是跟这个 size 差不多的东西，我在三义那边问过。一尊的市价的话，如果我没搞错的话，三尊还是一尊呢？我想想看，我现在记得不清楚，三尊还是一尊？一尊嘛，不可能有三尊。我如果没记错的话，一尊差不多是要百万台币，就这个 size， 它贵是贵在那个材料上面，因为台湾块木现在几乎没有了，啊，这个是那个就是日本话叫什么 hinoki。是吧 ？Hinoki 就是台湾那个块木哈，所以你请人家雕，你木头买了雕不好你怎么办？雕的你不满意怎么办？对不对？你那个钱还木头钱还是要付的，对不对？工钱还是要付，所以最好是能够找到说现成的东西，你觉得好那是最简单的方式。结果我这个项目没想到，我只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就找到，我就是到了一个庙里边去。那个庙里边呢 ，Happen 他供了好多像，他这尊像不是供在他大殿上，他这三尊像供在他斋堂旁边，他的像太多了，他大殿供的是不同的像。结果呢，我看了他所有的像，我最喜欢这三尊，我就说你这个三尊可不可以让给我？那他也不是供在主殿上嘛，他就让给我了，而且让给我的价钱还蛮便宜的，啊，没有市价那么高，没有市价那么高啊。那么 Heaven 是我很难得，因为我平常看佛像的话呢很挑剔的啊，很多佛像看不上眼的啊，但是看到这尊像的时候觉得很高兴啊，很高兴，所以就一个月就找到这尊像，就把它请回来了啊。所以可见这个像你雕的好不好的话呢啊，的确是有很大的差别。这个能够得到这么大的功德啊，所谓一瞻一礼的功德呢，我想主要是因为呢你这个造像的功德啊，那再加上你对菩萨的这个敬意啊，因为像造出来之后的话呢，它会长留在这个世间啊，那么可能影响到的人呢不只是一个人两个人。好，我们再看下面一段啊，他说 我把它叫做这个尽心共相的利益啊。这一段呢，就是说不是他自己去造像，但是呢，如果他看到一个像以后呢，他尽心去供养，那么可以得到很大的利益。我们读这个经文了，若有女人厌女人身，尽心供养地藏菩萨画像及土石胶漆铜铁等像，如是日日不退，常以华香饮食衣服珍彩床幡钱宝物等供养，是善女人尽此一报女身呢，百千万劫更不生有女人世界，何况福寿，除非慈愿力故，要受女身度脱众生。曾思供养地藏力故及功德力，百千万劫不受女身啊。这一段，所以这一段呢，重点是这个针对着女士们啊。那么这个女士呢，我们从经文上看来呢，也是必须是一个善女人。前面我们也谈过了啊，就是在一般分别这个男士和女士的话，女士呢在这个各方面的有些比较不方便的地方。这些呢，在现代人我想问题不那么严重，在古代人比较严重。古代有这个男尊女卑了啊，那么使得这个女士们在各个方面，家庭也好，社会也好呢，地位好像总是比男士们低一等啊。那么受到很多的这个委屈，所以呢，很多人觉得当女人太苦了，下辈子不要再当女人了。那么有这种念头的人的话呢，他说呢，你就要来拜地藏菩萨了。怎么做呢？就是尽心供养地藏菩萨。那么这个地方的这个尽心呢，应该是这个要点啊，就是供养，我们大家都供养，但是有没有尽心啊？平常我们到学会来弄点这个水果饼干来供佛，都是供养，但是算不算到尽心，这就是一个差别考量的所在啊。我想做到这个尽心呢，尽者呢是尽到底的意思，就是你尽了你所有的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尽可能的做到周全，就是说我这样子是不是还有能更多做一点啊？我这样是不是还能做得更好一点？不是说我今天有三朵花供了，我的这个事情功课就交代了，这个是做功课可以，但是你要尽心供养呢，就要比这个再努力一点。那么全心全意，而且在自己的内心上面来讲的话，对你所修的这个供养啊，对菩萨的信心呢，你没有任何的这个怀疑或者是犹豫的地方，那么也不会呢有任何退缩的这种心念出来，这个呢应该算是尽心。因为有这种尽心，所以才能做到什么呢？日日不退啊，这个呢就是第二个重点啊。要想得到这个菩萨的这种神威神力的这个加持呢，那你就需要做到日日不退啊。一般来讲，我们做这一点是相当困难的啊，每天每天都要能够做同样的事情呢，不能够有这个缺失啊。我们平常学佛来讲呢，我觉得这个以做功课来讲的话呢，这一点是也是相当重要的啊，尤其对我们这个平常的这个算是不是专业在修行的人啊，我们有生活要顾，那么你想拿一些这个剩下的时间来做一些修行，这个时候的话呢，如果你不能做到这个很专精进啊，日日不退的话呢，功效有时候不容易显出来，是这个样子。所以他呢，这个女士们如果能做到日日不退，那而且他供养呢以各种方面啊，这个就是他尽心的地方了。以华香呢，花就是我们的花啊，香是我们可以烧的香，那么还有一种这个涂的香啊，就是香水这一类的香，各种不同的香。饮食是食物了，衣服呢是需要穿的啊，这些东西。珍彩，这是一种彩色的丝绸啊，珍主要就是指一种丝绸的东西，彩是说有彩色的这种丝绸啊，彩带。那我们像这个以前这个在密教里边，我们用这个什么哈达，有没有？那哈达是表示敬意的，也是一种供养。这哈达不过它是通常是素色的啊，没有这个彩色。珍彩是有彩色的。床幡啊，这个在很多寺庙里都会有的啊。那个床幡呢，基本上讲呢就是旗子的意思。它的本意都是旗子啊。不过这个幡呢，在传统上的这个说法呢，这个旗子是这个长长的掉下悬挂的这种东西叫做幡。那么很多旗子，比如它在旗杆顶上，对不对？挂在旗杆顶上，对，我们就是有这个啊。我们这个是基本上这个做法是藏传的这个做法啊。你看它这个下面垂下来，这个就是幡。 那这个时候呢，他这个床呢，解释成他上面那个圆筒状的东西叫做床，圆筒状的叫做床，这是一种，也是在我们这个典籍上有说到的一种说法啊。那不管这个床是怎么样，像这个旗子一样，那个也可以叫做床啊。这边这个你看头顶上有没有啊？那个也算是床啊。下面这个垂下来的呢叫做幡啊。圆筒状的也叫做床，这样子。所以这些东西呢，它的这个意义在什么地方呢？哈，这些东西好像都是这个，其实当初这些旗子呢都是军旗的意思，你知道打仗的时候你看都要拿一些旗子哈，号令这个军队嘛哈，所以这个军旗有指挥的作用在里边啊。所以呢可以说呢，这个床幡呢在这个佛学里呢可以说也是有这个意思在里边。那么我们在佛学里举这个床幡是举智慧的床幡，不是军队啊，我们是以智慧为我们这个武器，以这个智慧，那么我们所对付的敌人是什么呢？就是烦恼，就是等于说我们像战争一样对着我们的烦恼宣战，拿着这个军旗统一了我们这个精神啊去宣战。所以这个军旗本身呢有这么一种吹拂的这个力量在里边，吹拂烦恼的意思。所以我们在这个殿堂上面呢布置这个床幡的话呢，就是等于说要用这个佛法的这个智慧的力量呢吹拂这个众生的烦恼。另外就是这个钱啊，钱呢可以代表任何东西，因为钱可以买到很多东西啊。那么宝物啊，就是常常我们讲这个七宝这类东西，很珍奇的东西。所以他把这个你看供养，因为这一段的这个重点是供养，所以他把各种可能供养的东西都给他列举出来。那么你就以你所有的能力呢尽量的去做，这样才能做到尽心。就像前面一样，我们说这个塑像，你不一定要塑一个金子的像才有这个功德，你可以一个土像一个石头像都可以有功德啊。可是这里面还是有一个尽心的问题。你假如有很多钱，你说我可以有钱去做一个金像，我不去塑个金像，我就搞一个木头像一个铁像啊，很便宜的是石头像或者很便宜的这个土塑的像，那这个就不算是很尽心啊。我想这个时候的话功德要打折扣的啊，功德要打折扣。那么同样在供养上也是一样啊，你能够尽你的力量能够做到尽可能的周全完备啊，这样的话呢就能得到下面这些功德。所以尽此一报女身呢，百千万劫更不生有女人世界。那么不但这个不受女身，他这个比不受女身还要好。我本来以为说你这个来世就是男身了，对不对哈？可是他比这个还要好啊，因为你来世做成男身的话呢，你还是有机会又转成女生的哈，所以他是更好，他是根本升到没有女人的世界去，跟你们就不再有姻缘去转成这个女生去了啊。那什么样的世界是没有女人呢？我知道的不多，我知道的最明显就是极乐世界，是吧？我们因为修这个阿弥陀佛这个净土的话呢，我们知道阿弥陀佛他用他的这个愿力啊，当初阿弥陀佛做菩萨的时候发了个愿，我好像跟大家提过这故事吧，还是没有提过啊？这个就是我们中国传承的这个净土宗呢，它的这个基本的精神在这里，就是阿弥陀佛呢在做菩萨的时候呢，他发觉要度众生呢，用这种上课的方式、言语的方式呢，效果都不好啊，最好呢就是做一种这个彻底的改造，给你换个环境。所以他说他就去造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美好的世界，是一个最适合学佛的世界，把这些众生呢都给接引过来，那么让他们在这个世界学佛，保证班一定成就啊，那这是最理想而且最彻底的度众生啊，这就是净土宗的基本精神所在。那么他这个世界就取这种方便，这个世界就没有女人啊，没有女人。当然你要问我说世界没有女人就没有男人吧，或许是 true， 因为如果没有女相的话男相也不存在了啊，就是一种人就对了啊。这种世界如果没有男女相，没有男女的话，你想这世界就没有生育这种事情了，对不对？所以呢你投生这个世界就不能像我们这样什么胎生之类或者卵生，就不可能的事情了，对不对？就是唯一的方法就是化生啊。所以我想应该还有很多啊没有女人的世界，那么这些世界里边呢你要去往生的话呢，一定是要用化生的方式啊。这个没有男女相的话，人的烦恼已经少了一半了，对不对哈？人的烦恼已经少了一半了，所以不 不但不会去受这个女生呢，更不会升到女人的世界。但是他有一个另外一个，他说除非呢慈愿力故要受女生呢度脱众生，诚实供养地藏力及功德力，百千万劫不受女生啊，百千万劫都不会受女生。慈愿力故要受女生，这意思是说呢，我忽然发现有一个问题啊，当初没有考虑到，就是说如果这个女人她已经厌女人身的话，她会不会有一个愿望说啊，我希望我来世要用这个女人之身来度众生呢？好像不太会，是不是啊？啊，有人就是也，假如有人他不厌这个女生，对不对哈？那么他说好了，我虽然知道女生呢蛮辛苦的，但是为了度众生的考量，我宁愿自己承受这个辛苦啊。那为什么你度众生的考量要去做女生呢？做男生不是很好吗？但是对啊，因为这个每一种度身的方式有不同的方便，所以你看这个菩萨化身的话，化现他没有说只化男生，他也化女生，对不对？他化高贵的人，也化低贱的人啊，各种不同的人都要化，就是因为众生可度的机缘是很多不一样的啊。那你要想照顾所有的众生的话，你就要创造各种不同的身份。这个呢，在我们四摄法里边呢，四摄法有些同学没听过哈，那我把它写一下好不好？第一个叫什么色？布施啊。第二个叫爱语，我有没有讲过？还有没有听过？布施、爱语、利行，利就是那个便利的那个利，便利商店的利，利行啊，行为的行。第四个叫做同事啊，就是我们工作上的这个啊。同事的意思啊，布施、爱语、力行、同事，这个叫做四摄法。摄是什么东西呢？摄就是所谓摄持众生，就是怎么样子能够来照顾这些众生啊。那用四种途径来照顾啊。这四种途径呢，我刚刚讲说布施，第一个就是呢把东西给人家啊，让人家这个欢喜啊，这样你就可以摄受它。力行就是帮助人家这个成功啊，他要做什么事情呢？我们想办法给他方便，或者是给他一些助力啊，让他能够比较容易成功。爱语就是跟他说这种安慰哈、啊，这种比较这个体贴的这种话啊，人家有苦难的时候，我们就说一些体贴的话；人家有成功的时候，我们说一些赞扬的话啊；有困难的时候，我们说一些安慰的话啊。这些就是爱语啊。最后一个叫做同事啊，同事呢就是说表现成跟他同样的这种身份，那么同样的身份呢比较容易得到对方的这个共鸣啊，重点是在这个地方啊。利不是那个利，对不起，利是那个利益的利哈、啊、同事就是说啊，所以我们今天讲这个所谓以女生来度众生的话呢，它的重点是在这个同事色上边啊，就是有时候你要去度一个人，或者是度一个女人，像刚刚那个启明说度一个这个男生啊，有时候女生度男生比较方便，有时候是女生度女生比较方便啊，因为你自己是女人，你知道女生的语言，你知道女生的感受啊，所以讲起话来你比较能够啊说到人家心底里边去啊，这一类，所以是这个意思呢。为什么要以这个女生度人啊？像我们常常看这个观音菩萨，很多地方画的观音菩萨几乎都是女像啊。但是我们也知道历史上观音菩萨不是女像，对不对？那观音菩萨本身其实无所谓男女像啊，那么他只是说他现出什么像来，他有时候现男像，有时候现女像啊。所以这段经文呢，他说这个除非慈愿力故要受女身啊，那就是说这个是不是有这样的女人，虽然他对这个女人的身呢是觉得有点这个麻烦啊，那么他如果想要摆脱这个女人身的话，他可以透过这种修养呢能够不再受身做女人。但是如果说，除非这样讲，就是说如果说这样呢，他后来这个念头呢又想了说，那么正因为女人呢比较受苦，所以女人更需要帮助，那么他如果发了这样的慈悲心的话，他说好吧，那就让我再继续做女人啊，那么来帮助其他的女人，就是把自己的这个 这个困难的问题呢放到下面去，那么反而呢想把这个慈悲呢这个念头发出来，因为这个同理心呢同情心呢他觉得那么他更愿意把这个努力去度别人为先，假如他跟这个地藏菩萨一样发愿的话啊，先度其他的人再度自己啊，他就会有这样的愿啊。不过你可以想象得到，如果这样一个女人做了这样的事情，如果她真的又发了愿还要再做女人的话，这个女人也一定是很尊贵的身份的女人啊。那么就像我们刚前面讲的，就是说她可以这个或者是相貌很好啦，生到尊贵的家里面，生到富贵的家里面去啊，是变成一个这样的女人。好，我们今天只能看到这里了啊。我们在座的这位好多好多女士们，你们下辈子要不要做女生？下辈子要做女生的举手。不过现在这个世界真的是不一样了。现在女生有那么苦吗？除了说我知道女生通常就是唯一的差别就是女生要这个生育啊，生育方面的话呢需要遭受多一些这个困难，而且你可能要这个带小孩子啊，这也蛮辛苦。那现在很多我看很多这个男士们也蛮好的，可以帮助太太这个带小孩子啊等等之类的啊，未必这个像以前一样这个女人好像做这个奴才一样做一辈子奴才啊。现在很多女人我都知道是这个当家的，对不对啊，这个地位很在这个家里也好社会也好地位都蛮高的，所以这个时候是不是还有那么多女人不想做女人呢？可能时代不同了啊。不过在佛学里是有一句有讲说是要成佛一定是要男生，来有这句话吧呀，要成佛先转男生。那你说这个道理何在？是不是有这个性别的歧视在里边？我觉得这里边呢可能有一个考量是气脉的问题，可能是气脉的问题啊，这个可能要从密教的观点来理解的话会比较容易一点啊。好，我们送回向，愿此法会功德回向一切有情，远离诸恶苦趣，常以佛法明灯，多生父母得意，现世家小安平，地藏菩萨护佑，善行善果日增，学佛永不退转，深入智慧禅定，发起度生宏愿，菩提道业早成。好，大家晚安。